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不是钱买不到的同行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叫罗永聪罗永聪这个人他是谁呢？可能你们不知道啊。最近在香港有特首的选举吧，你们知道吗？最近都结束了刚刚。这个罗永聪就是最近在香港其中一位特首候选人的郑俊华的一个的参谋军师啊。他本身就读于香港有名的中学王仁书院，后来在香港大学分别在拿到法律的硕士与新闻的硕士，曾经在《明报》这个报纸里面做主编2012年出任了这个郑俊华财政司司长的政治助理，每个月的薪金是10万港元，大概12000欧每个月，啊，很高啊。就是去年的年底，因为这个财政司长郑俊华，他要去参选特首，首先要参选特首，就要辞去他做在政府里面的工作，而这个罗居聪也在同一天辞职，不做这个政治助理，放弃他高升的这个职分，以义工的身份。为郑俊华这个团队来出谋献策啊。后来在一场的特首的辩论里面，郑俊华另外一个对手叫宁静月娥就是这个女的，特别提到这个罗永聪说郑俊华你真是很好啊，你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政治助理就是这个罗永聪，他帮你很大的忙聪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有人提议，如果我选了这个特首，不如请聪扎进到我的团队里面对于对手这样表扬他的助理，郑俊华反击，也就是他的团队是怎么样同心同德，又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上载他的竞选团队大合照当然里面这个合照里面有罗永聪并大字标题说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团队。是的，钱甚至买不到一个好的团队，钱更加不能够买到人心，而我更要说的，钱买不到同行者。谁是我们的同行者呢？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团队，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行者，都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曾经有一篇的文章说到人生要交的四位朋友怎么样四位朋友了？第一位朋友你要交的就是欣赏你的朋友，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能够安慰你帮助你的第二位朋友是要交什么朋友啊？交一位正能量的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陪伴你鼓励你。第三种的朋友是什么？交一位为你领路的朋友，自愿做你的垫脚石，带你走过泥泞迷雾。第四个的朋友是交一位肯批评你的朋友，时刻提醒你，监督你，让你时刻发现自己的不足现在在你身旁有没有这类型的朋友呢你们有没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探子马可福音里面探子他与他四位朋友的故事里面，我们里面却出现了四种类型的人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学校里面、家庭里面 工作环境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会都会碰到的啊。而你可能曾经这些类型里面的人物其中一种，或者是四种类型你都有啊。这四种的人物也代表四种的生命啊。第一类型的人是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什么人啊？探子啊。 OK， 我们就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啊。请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一个探子代表行动不方便，代表他有需要，他是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是吗？需要其他人特别来帮助他啊。第二类型的人是什么呢？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文士，是吧？文士。我们同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六第七节，一同来读。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
外谁能赦罪了？那文士是什么人啊？专业人士啊，专门抄写圣经啊，解释圣经的老师。当时要成为文士，要经过漫长的道路。年纪，第一年纪要多少岁啊？要40岁啊，要满了40岁。在学术方面，整本的旧约都要懂得去背诵啊，还要通过其他文士的认证承认，才能证实成为文士的。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要先找一个老师师父来学习，直到你各方面都通过承认，才能成为一位文士，所以要求非常的高啊。我曾经有一位基督徒，华人的基督徒他读书非常聪明，是一名学霸。因为他是研读旧约的啊，他是专门研读旧约，所以他在读神学博士的时候，他特别挑选了在美国一间培育犹太拉比的神学院去读啊。他就找啊，因为读旧约嘛啊，就找一个犹太办的这样去训练拉比的神学院来读。所以里面的所有课程的要求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文士的课程一样，不单单你要精读摩西五经，还要对旧约的希伯来文有一定的造诣。这位华人的基督徒读到最后不能够毕业啊。原因是什么？原来他发现这个博士要博士毕业，不单单也只是写论文叫报告，而且要经过口试。你知道最后终极的考试是什么吗？就是要能背诵整本的旧约圣经，而且是用希伯来文来背诵的啊。你一想，哎呀，真是要求很高啊。不过请各位听清楚，考试是从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开始，最后一节开始背，倒背过来，不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背到最后，是从最后一节背到创世纪一章一节，倒背过来。所以要求很高，所以他不能够毕业。所以成为文士的确是需要熟读圣经。同时这些人我们应该觉得，哎，这种的人应该什么样？应该是懂上帝的心意的人，是吗？可是他们只知道理性的认识上帝，地面上去认识上帝，但是对神的爱的心肠好像是不懂啊。在现实生活里面，这类型的人通常都会墨守成规，就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解决，只是觉得自己坚持的意见是最好的，甚至为反对而反对。这种人只会说不会做，有很多的意见啊，很多意见，最后 如果他是这样，最后只会使到教会变成形式化的教会，对于这个世界失去影响力啊。我们相信在德国里面，我们很多的这如果很多的教会，现在的德国家教会，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神学博士啊，啊，他们都是做牧师，但是他们通常都是学术里面很高，很懂的，对圣经的是很明，非常明白，但是他们真的懂上帝的心意吗？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我们的言语，批评论断是容易的，但是要实行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困难的。如果是容易，耶稣也不用不断来重复爱神爱的道理了，也嘱咐门徒，你要小心文士法利赛人的言论，因为见利人只会说不会做，见利人很难成为同路人啊，就是第二种类型的人。第三种类型就是只顾自己的人，就是众人啊。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节与第四节，一起来读。我看不到，
叫聚集进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因为人多，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里
拆通了。
OK， 好。OK， 这里的众人的心态通常都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是吗？知道探子有需要，但是没有，也不愿意让出一条路，让这个探子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仍然相信人有他良善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良善的一面，只是在我们平常的际遇里面，我们见到的很多的好心没有好报的事情，是吗？啊，好像有人跌倒，正常的反应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去帮助他一把了，是吗？扶他一把，但是结果怎么样？反而被人控告，心里退跌他的啊。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人见到前面有车祸。啊，正常的反应就是下车去救人啦，啊，是帮人啦，是吗？后来反而被受伤的家属诬告他是他那个帮助人的，是他让这个人他的这个人受伤的啊，要求赔偿，最后还告到法院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见到其他人很多的需要，我们会怎么样？硬着心硬起来，免得自己最终成为受害者，是吗？啊，但是对教会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教会，我们教会的门是打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有需要的人在我们中间，请千万不要因为你有不好的经历只顾自己的需要啊，我觉得自己与其他弟兄姐妹有好的分享，有好的有相交就够了，拒绝去认识新朋友。我们仍然要去帮助其他人，要留心其他人的需要。好，然后最后一种，最后一种就是顾念别人的人啊，就是视为朋友了。我们都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起。
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在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棚顶，就最起。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
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想来接近耶稣嘛，来听耶稣讲道。”求耶稣来医治他，是吗？但这四位朋友也知道探子的需要，特意将探子带到耶稣的跟前。太黑了啊！而这四位朋友就是探子的同行者啊。他们所做的有三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第一点是什么啊？ 我们看到我们要有同行者的尽心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但以理书啊，但以理在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最后后来他成为高官是吗？但人在官场有时候身不由己啊啊，当然他仍然坚持他的信仰，但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幸好还有他三位朋友可以一起去分享分享分担解决祷告。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自己是很难能可贵的啊。而且在马可福音里面，摊子我们也见到他是有一个需要的人，而这四位他的四位朋友在摊子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用行动来表示对朋友的支持啊。这四个朋友当时他做了一个告难道的动作，告难道的挑战是什么呢？为了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接近耶稣，他得抬着摊子走到房子的顶层了是吗？走到顶层要拆通那个房顶，从房顶慢慢的将摊子放到耶稣的跟前啊。这四位朋友无私的啊敬神，深深的感动了主耶稣，他们尽心尽力采取行动，把朋友的问题当作是他们的责任，花钱花时间花力量，不怕困难，不怕麻烦，直到将摊子送到主耶稣的面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摊子有爱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第一次大进教会，我就感受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感受到他们中间有爱，真的啊，他们那份守望上主的爱啊，深深感动我啊，以及我继续参与他们的活动。原来这份爱是来自什么的地方？就是来自主耶稣实际上的爱啊。啊，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也有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以前我也不懂得怎么样什么是爱，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其他人啊，是主耶稣改变我，以及我对其他人不再冷漠，是主耶稣教导我怎么样去多一点去关心其他的人。以前真的不懂得怎么去表达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懂得啊啊。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啊啊，大约十点多十一点，当时继母与我啦两个就在晚上接到一个很紧急的电话，是一个弟兄打过来的啊，告诉我们啊有一位年轻的姐妹说要自杀啊，但在什么地方呢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只知道这个姐妹在她说她自己在车里面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啊，在昏迷之前打了这个电话给这个弟兄啊啊。那个时候我是这个团契里面的啊导师，所以我们立刻联系不同的人开车去找这个姐妹啊，找了差不多大半个小时才在附近一个湖边找到这个姐妹，她已经昏迷了啊，要立刻叫救护车来载她去医院啊，才救回她的生命啊。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同行者要付上代价，在晚上甚至在午夜的时间也得要出去照顾其他的人啊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是一个好好的地方来彼此学习这个爱的功课啊。但不是每一次你愿意成为其他的同行者，那个需要的人都会接受你的， 都会感谢你的啊。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诊断了有很罕见那个脑科里面有一个的疾病啊，就是开车的时候会突然间头晕啊，所以呢医生就不允许他开车一个月啊，要做检查为找出什么原因。在那一个月时候，我们要轮流安排去送这个姐妹去工作的地点啊。有一次她在家里面嚷着不吃药要自杀啊，她的室友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啊，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也得在深夜的时间，大概12点，晚上12点，我们去到这个姐妹的家。在她的家的楼下，我们碰到她的这个姐妹的家庭医生啊。原来这个医生也是我们认识的啊。从医生的口里面得知道这个姐妹的病情很严重，因为这个姐妹是留学生啊，所以她不愿意告诉她在香港的父母她的病情啊。但是经过与这个医生来商讨之后，还是由我来打这个长途电话给她的父母，这个姐妹的父母。后来不知怎的，被这个姐妹知道我认识这个医生，也知道我将她的病情告诉她的父母。突然间在一个晚上里面，她打电话过来，打电话过来还好可以交谈，但是不是，她打来骂我半个小时啊，以后见面连打招呼都没有了啊。是的，要做一个同行者，我们要尽心尽力，但也要随时做好准备。有时候有人会不领情的，还是会受到无情的对待啊。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有同行者的精神。另外我们要有同行者的同心，同心就事成嘛啊。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啊，比较辛苦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的劝勉，爱心有什么的安慰，圣灵有什么的交通，心中有什么的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单我们在单引里书，单引里遇到王帝一个母里的要求，就是什么，要所有的术士来解答这王帝一个忘记了的梦，是吗？我们记得吗？第二章啊，单引里的反应就是除了祷告以外，还有就是去找三位朋友一起来祷告，是吗？啊，我们这个单引里书第二章第17节，刚才读了一节，我们再来读好吗？将这事告诉同伴哈拿利亚、米撒利、阿撒利亚，他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献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啊。这里就是他找三位朋友可以一起去祷告啊。我也相信不是单以你第一次的祷告会，是吗？他们应该平常也常常在一起的，有相交，有彼此分享祷告的时间，所以才能在困难的时间他们有一定的信任，彼此扶持啊。刚才另外马可福音里面探子有四位朋友，他们抬探子来到这个挤满了人的房子，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到这个房子去。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了啊？如果你是那个朋友，你会怎么做了啊？可能你会想，不如明天再来，是吧？提早再来啊，或者等到聚会结束才去找耶稣了啊。我们见到没有啊，他们有同一个心思，不完成不放弃，最终把房顶拆掉，让探子得见耶稣，也得到医治。在这里我们见到的就是五位朋友的合作，怎么样？就是探子愿意接受朋友的帮助， 而他四位朋友能同心同意的有共同的行动，最终将探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能够完成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有同一个心思意念，同心才可以同行，团结就是力量。但同心的背后的基础是什么啊？同一使命，同一个意向啊。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我们都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啊。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就是服侍神啊。在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其实我们是一大群的义工啊，是吗？都是义工来的，你可以不做的，其实。但是在每一个服侍里面，我们都是义务性愿意去服侍，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啊，希望教会可以发展，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得到这个福音。所以甘心乐意来奉献时间、金钱，甚至一些微小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做，就好像什么打扫啦、洗碗啦、倒垃圾啦等等，我们都愿意。如果这个教会的团队没有目标，就像一盘的散沙，像无定向的风一样，各自为政，最后会因为意见不合、做法的不同而分手。所以意向使命是保持团队不断向前走的动力的关键啊。这个是第二点，我们需要有同行者的同心。最后我们要有同行者的信心啊！我们从来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叹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刚才我们见到这四位朋友的爱心，也看到他们的热心、同心、尽心，是吧？但耶稣看见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信心啊！人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成就的一些的事情，特别在民主的国家里面，少数服从多数嘛，是吧？但不一定成就的都是好事来的啊，不一定多数人常常都是好事来的。但是在同心、爱心、热心、尽心这上面，我们更应该的有对主耶稣的信心啊，求主耶稣的旨意能够成就啊。所以我也要感谢神啊，在我年轻的时代，让我能够认识耶稣啊，相信耶稣，在教会里面慢慢成长，并且认识不同的弟兄姐妹啊，曾经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也认识不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侍奉的过程里面，让我也学习怎么样与其他人相处啊，因为毕竟教会里面是做人的工作多一点啊，所以怎么样与其他人相处也是一个技巧啊，而且能够找到一群有共同使命、一起同行的人啊。特别在四到五年前，当我们准备来到德国来宣教啊，我们来到这里大概德国已经3年，但是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已经在4到5年前，我们准备从加拿大过来德国来宣教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要寻找宣教里面的同行者，要找一帮愿意与我们在宣教这个道路长期陪伴我们的同行者。虽然我们身处在德国，他们远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能无时无刻的成为我们背后的支持啊，因为我们知道做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要带领人来信耶稣，建立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长久的持久战啊，不是2-3年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很感恩啊，现在在我们的名单里面有超过1000个祷告勇士为我们在德国宣教来祷告啊，当中有超过100位是我们核心的同行者啊，他们不能在祷告、金钱、短宣参与，甚至在我们的需要啊， 他们都来参与，有时候他会寄一些的邮包过来，哎，让我们有一些啊、一些的家乡菜啊等等啊，可以啊。有时候他们定时定候来问候我们啊，他们都是我们中心的属灵伙伴。如果不是我们要来德国宣教，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么多的同行者。好像我们去年啊，我们去年啊回到加拿大述职啊，就回家分享啊，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啊，西姆与我都要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分享德国这个宣教的意向。除了主日崇拜，我们要到不同的团契小组啊、祷告会啊、姐妹会弟兄会等等，分享德国里面的需要，分享意向，也分享神的大能啊。我记得我们回到多伦多第三天啊，我以前曾经牧养的一个的青年的夫妇的团契，他们已经邀请我们一家一定要参加他们的水上活动，就是什么啊，他们租了一个游泳池啊，啊，就一个游泳池啊，有亲子活动啊，啊，整个的游泳池，我们就参与，一下子就碰到两年多没有见的老朋友啊，所以非常的亲切啊。而明年这些年轻的夫妇这个团契，他们打算一起过来德国来探望我们，带着他们小孩子一起来参与这里的短宣的工作。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并没有忘记我们啊！今天我们一家来到德国，除了要将主耶稣的爱告诉你们，其实我们也愿意成为你们的同行者，不论大事小事，一起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也盼望你能成为其他人的同行者，同时你也愿意接受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让他们成为你的同行者。但是最后这一点我还是得说的，就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我们身边的帮助我们的人有期望的，是吗？啊，但俗语有云，什么？你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是的，真的，人的帮助有时都有限了，是吗？啊，他们远在其他地方，就好像刚刚我的孩子做手术，远在他方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能够过来帮助我们呢？不可能啊！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同行者都会让你失望的，是吗？但是请记得，我们基督徒仍然有一位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同行者，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所以我愿意各位，你不单单有一些你在地上的同行者，也愿意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同行者。我们在这里就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啊，请好了。